欢迎回到5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北京城这几天彩旗飘飘，戒备森严，因为一带一路国际会议将于这个周末在北京召开，并由习近平亲自主持。这次峰会吸引全球多个发展中国家参加，但日本等多个发达国家缺席。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被认为是他外交政策的重头戏，也被经济学家称为历史上由单个国家发起的最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行动。一带一路为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机会，又有哪些风险和代价？为何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当中引起不同的反应？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程晓农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一带一路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什么，那么中国到底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的目的？
一带一路这个带指的是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指的是从新疆往西经过中亚到这个中东，然后再到欧洲的这一个交通线沿线的经济地区。然后这个一路指的是这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实际上指的是印度洋和地中海北侧的各个国家。这两一带一路其实涵盖的是同一个地区。那么实际上呢，如果仔细去琢磨的话，它的真正目的就是通过向所谓的西向发展战略，去与这些国家的地区合作建设基础设施，为中国消化不生产的资源。但这个口号实际上是一个含糊不清的东西。实际情况我们现在看到是一带路是框，沾不沾边往里装，顺带搭点车。
对不起，程晓农先生，您的声音我们现在听不太清楚，基本上没有出来哈。那么我想请高文先生来接着跟我们说一下，您觉得中国希望用一带一路来达到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目的？听听高文先生您的分析。
主要呢，第一呢，就是首先是这个经济上的目的。那么具体说呢，就是要把这个中国国内这个过剩的产能呢输出出去。本来解决这个产能过剩呢，它必须要调整产业结构呢，这样就会造成大量的这个失业问题，而且呢经济也会下滑。他希望把这部分过剩的产能呢输出到外面去，这样子呢就可以呢既这个就是没有造成失业，经济也没有下滑，这是他的经济上的目的。但是我觉得话呢，实际上呢这里面隐藏着更深的政治上的意图，也就是西进战略，扩大中国在这个从这个新疆，然后经过中东，然后到欧洲，走这么一条路，实际上呢是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一种主动的一种出击。那么呢，这个实际情况呢，这样子走的那个结果呢，实际上呢，我应该说，实际的实施的结果是政治意义，现在看来大于经济意义，经济实际上的投资的计划。
好，待会儿我们来谈一谈现在到底实施的怎么样。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觉得这个一带一路习近平4年前提出这个概念，成为他一个非常重头的一个政策戏，那么您的感觉是什么？
一带一路在我看来是一个帝国目标。我简单分析一下它的历史和思想的源头。首先就是1904年，英国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麦金农提出了一个欧亚大陆是世界岛，是世界的核心地带，也是心脏地带。谁能够占有这个占据欧亚大陆，谁就占据了全世界。第二就是20年代，就是纳粹德国的一个军事评论家，一个豪斯菲尔德，他提出来了，就是国家是有机体，它的根本的存在在于它的生存空间，占据足够的生存空间，后来成为纳粹德国的侵略和国家立国的基本思想。这个也听到现在，我觉得一带一路的一个外来的一个思想。当然更重要的是来自共产国际，就是列宁在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的建立全球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所谓的这个三个世界的划分，中国远古的古代的，尤其春秋战国时代，合纵连横、各个击破诸此类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么一个拼盘形成了这个习近平的2013年提出来的所谓的一带一路。简单来说，就是在21世纪抢占欧亚非的一些战略的要地，然后做好最后仍然是实现共产党的 终极目标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进行最后的这个摊牌这个较量，因此我称它会是个红色帝国的帝国目标。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怎么看一带一路这个政治概念？
对，刚才王康提到这个历史概念，说得很对。事实上这个东西，这个概念，一带一路概念起源于丝绸之路。但丝绸之路当时的概念，公元七世纪是中国向西延伸的一个陆上商业通道，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几乎没有政府行为在里边。那么今天被称为新丝绸之路的这个一带一路啊，却包含中国政府的几大复杂的目标。一个目标就是说，这个经济上他想这个转嫁中国的这个生产过剩的过剩的产能，同时呢，这个释放中国经济衰退的这个风险和危机向外转嫁。另外呢，就是试图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么一个经济网络，跟战后美国所主导的经济体系分庭抗礼。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潜在的目标，就是变相洗钱。因为这个一带一路几乎是由中国投资，这个投资规模有好多个数据完全不统一，一会儿说是9000亿，一会儿说1.6万亿，一会儿说是这个40000亿美元，听起来非常庞大。而投资的原先国家要么是中亚国家、中东国家，都是动荡的国家，这个收成怎么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从经济收益来讲没有什么收益可言，你如果从政治角度说，你是在帮助别的国家，这个很值得怀疑。像哈萨克斯坦、泰国都拒绝了一些项目。而这个里面包含着中国国营企业单方面的投资，而国营企业的背后是红色权贵，他们的投资有一种变相洗钱的意图。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集中了，由于贪污腐败集中了大量的钱财，无处存放，光开空投公司不足以存放他们的钱财，最后找出了各种名目，什么亚投行，其中一个一带一路就这个名目。但有人说他这个洗钱为什么要通过这个发展中国家呢？他是把项目开起来，把钱投进去，他最终的目标还是到达西方。他的钱来来去去，现在他们有两条路，对西方是大规模的收购，而对发展中国家是所谓的大规模的投资。这两手策略最终使红色权贵的资本顺利的到达西方的天堂，说这是世界上最隐秘最狡猾的一种洗钱方式。
嗯，好的，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概念哈，一带一路四年前提出，大家都很关注，到目前为止到底实行的怎么样。那么请你跟我们介绍，从目前来看，一带一路到底有哪些核心的项目，合作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哪些地区和国家，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跟我们这个合作的这些人，那么请你来分析一下。
我先把刚才前面提到的还没讲完的一点话说明一下，就是这个现在实际上一带一路是个框，沾不沾边都往里装，顺带呢搭便车，把幻想当理想了。这个沾不沾边都往里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把开发北极的项目都列在一带一路里头了。那么这个顺带搭便车的这个典型例子是现在21世纪海上经丝绸之路的所谓核心区，中国把它选在福建。为什么？不是因为福建是中国的海运的枢纽，相反，福建是中国沿海港口当中这个经航运最不发达的省之一。福州厦门两个港只占中国沿海所有港口吞吐量只占2.5%，那么最弱的地方为什么成了核心区？其实就是想让福建沾一带一路的光，搭个便车。按照这种设想，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宣传。那么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过去3年多来与一带一路沾点边的工程，一共呢只完成了5项，就是沙特建立一座炼油厂，孟加拉修了一座桥，巴基斯坦改修了一段公路，土耳其买了一个码头，中国境内修了条天然气管道，一共就完成了这5项。那么还有6个在建项目，这合在一起这11个项目，4个是为了中国进口石油或者出口天然气，与中国的直接利益有关，7个呢是帮助他国改善基础设施，但是全部是由中国的国有大垄断型的国企在那里负责施工，也就是说通过国企在那里施工，同时连带出口这个相关的设备和这个材料，中国又把这个援助的钱有回收了，也就是说是一种间接对中国有利的事儿。但是还有一项就是开通所谓的中国西部地区对欧洲的直通货运列车，这个呢其实不需要中国太大的援助，因为它是靠各国铁路公司帮忙而已，中国是沾光。所以总的看来，中国在一带一路上谈得非常这个辉煌然后宏伟，但实际上没多花冤枉钱
啊。 好的，那么我想请高文谦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一带一路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反应有所不同哈。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反应要热烈的多，比这个发达国家所表现出的冷淡。那么我们有一位叫做 Alan John I 的一位网友呢，他也提到，他说很多西方国家并没有加入一带一路，但是派人参加了北京这次峰会，那么这是为什么？他说参与国家到底能从会议中得到什么？那么我想请高文谦先生来分析一下这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这个不同的反应。
发展中国家这个反应热烈呢，就很简单，就是想搭便车，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啊。那么发达国家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比较迟疑？我觉得最主要的呢，他们这些国家主要不看好这个一带一路的这经济效益，而且认为呢都是中国政府来主导，参与的都是大型国企，这种国企里面的这个效益非常之低。那么跟着搭这个车的话呢，这发达国家有可能的话呢，这钱就赔进去，即便是赚着钱了，但是在中国外汇管制的这么一个体制下面，赚的钱也拿不出来。所以呢，这个往往都是采取一种比较迟疑的态度。至于他们这些国家一开始不积极，这个现在又派一些团来参加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论坛，那么我觉得话呢，这个里面呢，更主要的是一种他们也还需要到这个里面来了解，这个信息，掌握着各种情况。哎，我觉得这个不必把它看得非常的严重。
好的，王康先生，刚才您提到这个中国这个在对外扩张影响力的这个意图哈，那么我想中国现在在非洲，比如说在拉美，那么都它这个势力扩张非常厉害，影响力增加很多，那么美国也非常的关注。但是我们知道，在比如说在非洲，它的这个扩张在当地也是引起很多的批评，比如说劳工方面、环境方面、政治腐败方面，那么中国都有很多的这个受到很多的诟病。那么您觉得这个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是不是也受到一些同样的，比如说中亚国家因为政治历史原因也对中国存在一定的疑虑或者怀疑对它？
这个非洲嘛，这个遗产呢是毛泽东的遗产，所谓坦赞铁路，这个坦桑尼亚、赞比亚的东西哈，这个代价已经很高了。网上有很多分析的文章，非洲是一直是被北京政权看成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因为在1972年恢复所谓中国的联合国的席位地方，非洲很几十个国家投了赞成票，那么对中国来说是帮着他们的忙，这是穷兄弟，这个很好理解。我想刚才说这个接着。文谦的这个说法，就是人类历史上啊，真正的改变人类的这个处境，发挥了革命性影响的很多重大事件，比如15世纪到17世纪的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所谓大航海时代，所谓的其实它的目的本来很简单，就是贩运东方的香料，欧洲要翻译是吧？然后它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全世界的地理、山川、河流、沙漠等等，全部做了勘测和规划，所有的物种全部的分了类，然后几大人类的文明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的发现、大的交流、大的融合，根本推进了人类的这个发展。接踵而至就是工业革命，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然后呢，欧洲的一枝独秀。这个东西是人类巨大的自发性、这个本性、创造力的一个综合性的过程，而一带一路完全是一个国家的，甚至是一个政党的，甚至是一某个人的头脑里边的极其主观和狂妄无知的一个产物，要在全世界、要在欧亚非这个几个说的是这个地带要搞什么一带一路。在我看起来完全是狂妄无知，它的结果肯定是一场闹剧。你想想，西部大开发，2000年由江泽民提出来，朱镕基任西部开发的小组的组长，这个温家宝任副组长，搞到现在为止几乎无疾而终，一直到2012年，13个年头过去了，发改委中共发改委还在解读，还在什么叫西部大开发，现在根本提都不提了。这个一带一路的前景未必比当年的这个所谓的西部大开发更好。我还加一句，西部大开发实际上一个核心人物就是周永康，他现在锒铛在狱，周永康的把四川建成所谓中国西部的水利资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大的资源，结果导致了2008的汶川大地震。
好的， 那么我想刚才接着王康先生这个逻辑思维，我们来谈一谈就是一带一路它的风险和代价啊。那么金融时报呢前天发表这个评论，认为一带一路呢主要是依靠中央计划和政令来主导，参与者呢是以国企居多，而不是市场力量来参与啊，所以效率低下，风险很高。那么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的看法。这儿我也附带讲一个叫做王勇的观众朋友，那么他也说了，他说习近平主导的一带一路目前来看投入都是亏损的，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中国有持续承受这种亏损的能力吗？那么我听听陈伯坤先生的看法。
其实没有一带一路这个名词之前，中国在非洲有大量的投资，中国跟各地的贸易一直在进行，实际上一带一路只是一个名词，挂上了一个牌子，这是习近平的政绩工程，选择五月份这个时候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峰会，也是为十九大这个习近平政治这个登场啊制造一个造势。那么现在美国在临时在这个开会前夕突然派出一个代表团参加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也是应习近平和中方的要求，因为美中双方刚刚达成一些贸易协定，他们的百日谈判取得一些成果，中方做出大幅度的让步，然后在在消除美中贸易逆差上做出努力。那么那个川普总统投桃报李，为了给习近平政治背书，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去。除此之外，西方几乎是整体的缺席，而发展中国家去的也不多。金砖五国中，除了俄罗斯到位以外，像这个南非、印度和巴西都没有去。所以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事实上捧场者很少，是因为它不仅引起了西方的这个警觉和不满，因为西方认为中国历来不遵守规矩，而且这个原线原试图控制元代原线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它最早的一个项目叫什么，叫巴基斯坦水力发电站，第一个项目是这个。为什么？因为巴基斯坦是除北韩以外的中国唯一的一个盟友，全天候朋友，他在那里投资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如果你们听我的我给你投资，不听我的你得不到好处。另外他在欧洲选了一个国家作为重点，是捷克。捷克今年叫做一带一路2017捷克年，为什么选捷克？是因为投桃报李，两年前捷克总统泽曼参加了九三大阅兵，习近平的九三大阅兵，是28个国家中唯一两个民主国家来参，另一个是南韩的韩国的朴槿惠，再一个就是欧洲的这个捷克总统。说在这样的时候呢，这个习近平政府是为了给捷克一个报答，所以把这个捷克作为一个一带一路的重点，说政治企图非常明显。为什么他不会得到外界把这个一带一路称为单行道，称为风险巨大的单行道？那是因为你投资的地方，我刚才说了，都是什么中亚、中东发展中国家，根本就谈不上收益。然后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将来会发现这个所谓一带一路工程啊，成为一个最大的烂尾工程。如果历史记翻过来看，今天如果记录习近平的政绩的话，这可能是习近平最不良的政绩和不良的资产之一。而且其中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这个刚才小龙提到什么一个筐都往里面装，现在中国申请项目，只要别的项目申请不了，资金转移不了，外汇管制，但是只要你提示一带一路就给你批准。说现在的从上到下的贪污腐败的官吏都在投习近平所好，挂上一个一带一路的牌子，他这个项目就成立了，资金就出去了。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对于这个所谓贸易投资单行道这个看法。这个呢其实也是金融时报前两天的一个评论，就是提到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呢，他说贸易和投资呢应该是双向的才会有活力，但是一带一路呢更多的是中国方面的单方面的投资哈。那么我想问一问，就中国，因为很多的观众都问到，就是这个一带一路呢中国到底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么这中间呢好像是政治资本，要希望捞取一些政治资本，但是经济上中国老百姓和中国的经济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简单来讲，一带一路的这个所谓的中东地区现在其实都是不太太平的地区，经济没有什么发展，所以那个不是什么能够中国从那儿进口东西或者出口太多东西的地方。中国真正盯着的是欧洲市场，而欧洲市场能不能长期保持繁荣状态取决于欧盟问题，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今天的范围。我个人看法认为欧盟长不了了。那么回过头来讲一带一路，金融时报的评论呢，希望中国能够注重经济效率，让市场发挥力量，我觉得这反映了西方一些记者的天真和一厢情愿。中国这个体制从来就没有让这个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一直是政府在主导着。那么什么情况下如果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呢？比方一带一路，如果现在中国真的让私营企业自由自在的到境外去做项目，那就像前面破空提到的，那就不是一带一路了，成了资本外逃的千代万路。那么现在这个西方国家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大问题是，一带一路早就变味儿了。 他最早强中国强调他有全球影响力，其实他靠的不是中国的制度吸引力，而是钱包吸引力。而钱包吸引力大小取决于中国政府实际上愿意掏多少银子。问题的要害在于，提出一带一路的时候中国是钱多，执行到现在才三年，中国又变钱少了。钱多是因为中国政府误判了外汇储备虚高年代的那个外汇储备数量，以为可以长期有那么多钱。实际上资本外逃一开始短短一年半里头，外汇储备就耗掉四分之一，10,000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差不多一年前已经开始全面收紧外汇控制，这个加强了外汇管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已经舍不得掏银子了，所以现在中国政府想玩的是，我出人民币给你们援助，你拿人民币到中东国家去，他能买什么呀？人民币不是国际通行的外汇，所以他只能还到中国来买东西，所以中国想的还是出口原材料设备到中东这些地方去，所以这个单向买卖是做不成的。
好的，我想请高峰先生来谈一个刚才大家也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几位嘉宾都提到一些，但是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其实在国内一个很受诟病的地方是呢，就是很多中国公司呢是利用这个一带一路的名义呢来摆脱这个国内的这个资本的控制，而且用这个国际投资的名义哈，把这个资金转移到国外，上又最后又成了一个权贵阶层的一个项目。那么我想也听听您是否了解这个相关的情况，跟我们介绍一下。
一带一路呢，明显的呢是一个国家行为。刚才这个破空呢也提到，这是一个洗钱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呢，从一带一路的提出呢，更主要的是在国家这个行为。但是中国很多事情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为是习近平提出来的，因此他成为政府的宠儿。就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什么事情一上马是一窝蜂，哎，都是争抢项目。而且呢，这个里面呢就规避了一个，现在因为中国这个外汇储备啊，这个下滑的这个流失这个严重，因此呢，这个外汇管制呢现在是越来越严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就是动脑筋了，怎么样子啊，师出有名，打着"一带一路"的这么一个幌子，我把的话呢，人民币资产从国内转到海外去，变成美元资产或者是外汇资产，这是现在。很多据我知道的一些在中国做生意做买卖的这些人，他们在打的这么一个主意。这共产党呢，这个也很难办，这个事情是很头疼。你说批吧，这个外汇就跑了；不批吧，这又是习总书记提出来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事情是很难办的一个问题啊。
好，时间不多，我们最后请各位嘉宾稍微简短一些。我们知道从这个媒体报道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此刻这个北京城市旗帜飘扬哈，各种这个关于一带一路的这个宣传很多。那么同时呢也是戒备森严。我们从社交媒体上看到来自北京的居民的说这个安全措施之严密哈，好像戒严一样。那么我想听听，就是每次中国主持这个国际会议哈，都是这个如临大敌。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说给这个国际社会什么样的一个观感。
我是来自重庆的一个人，我想起当年伯逊在重庆唱红打黑啊，他提出来了伯逊的新政，口气很大，一个就是利用太平洋战略，第二是这个印度洋战略，还有亚欧大陆桥的战略，然后在重庆修一条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到兰州，通过新疆的某个山口到哈萨克斯坦，然后穿过波兰到了什么德国，到了鹿特丹港口。他就把重庆变成一个整个古代丝绸之路的新的一个什么这一个枢纽地带。伯逊来仅仅是在重庆而已啊。那么现在习近平有举国的力量啊，独揽大权，所以他的胃口就显然更大。当然我看到了这个伯逊来在秦城监狱的伯逊来的影子，在这个一带一路上面呢，当然习近平绝对不会停下来，但他很可能他在很多方面都可能跌跟斗，但是可能最大的一个跟斗就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完全虚幻的不着边际的带来一系列的腐败，甚至把中国的腐败的这些东西带到世界去的这么一个大的跟斗上面。北京的这个好大喜功啊，是毛泽东秦始皇的老传统。其实邓小平说不扛旗不出头不什么什么东西，现在这个习近平是完全的 回到毛泽东，一带一路就是他的最大的一个，就是毛泽东的好大喜功的这么一个狂妄的这么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注定会跌倒。
嗯，好的，我想最后陈伯公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刚才有一些听众哈，他说这个一带一路，有一位叫梅袄中的一个观众，他说一带一路是重现中国君临天下四方进贡八方来朝的这个彩排，正好应和这个王康先生这个看法。那么我想听听，就是说当然大家就说一带一路虽然中国要付出一些经济上的代价，但是至少政治上他买到了影响力，那么对于这样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解读，事实上这是一个大冒险，一个大豪赌，习近平的大豪赌，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我们看看中国在非洲的开采现在受到的抵制，这个非洲不仅是矿产呢，这个中国在那里开采的矿产受到非洲人的反感，它的低工资、恶劣的劳动条件受到当地人的抗议和这个冲突，而且这个污染了当地的环境。而且现在从2010年开始，非洲的一些国家像赞比亚啦、什么查德啊、冈比亚等等国家都纷纷减少对中国的项目，排除对中国的项目，把中国称为新殖民主义者，不受欢迎。上个星期《纽约时报》有个报道这个中国在非洲的这种开发和掠夺，不仅是损害了当地的矿产资源和环境，而且对海参鱼资源都重大的损失。中国因为这个渔民在近海把自己的鱼啊捞捕几乎殆尽，这个就到远海去捕鱼，而中国政府为了考虑国内的那个政权安全和国内的需求，这个在政府的资助下建立了2600艘这个大船去远海捕鱼，就起往非洲。结果中国的船只到达非洲之后，一条船捕的鱼啊，一次捕的鱼就相当于塞内加尔的渔民一年捕的鱼。最后非洲的渔民感慨，由于中国的船来了，2600艘大船来了，非洲的人连鱼都捕不到了，现在的鱼种都濒临绝种。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连续报道，说这样的一个模式，一个掠夺性的开发模式在世界上影响极坏，根本不能树立一个万邦来朝的所谓形象，只能在国内搞政治欺骗。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